俄罗斯总统大选的结果不出意料，普京获得了将近90%的超高得票率，赢得了6年的任期。那么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全国人大无人反对、无人弃权，获得全票当选连任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当然随即向老朋友致电表达祝贺了。那么普京在胜选演中中，除了强调俄中关系的稳定发展和他和习近平的个人情谊之外呢，也特别强调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在台湾周边地区挑衅或实施制裁的企图注定是彻底失败的。那么历经2年乌战和瓦格纳兵变的普京，为何到现在依然大权在握？现年71岁的普京，如果能把新的这个6年总统任期做完啊，在位时间不但将超越苏联时期的独裁者斯大林，而且还将成为俄罗斯过去200多年主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那么习近平和普京接连延长的任期和不断扩张的野心究竟有何目的？这两个人如果都实现了终身执政的话，对中国、俄国还有世界意味着什么？中俄是否正在联手打造新的邪恶轴心呢？今天十大谈，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伟正教授。王教授，再次欢迎您。
东宁您好，邱先生您好。
一位是自由中国运动的发起人邱家军博士，也再次欢迎邱家军博士来到美国之音节目。
主持人您好，王教授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今天两位来宾提问，或者发表你的个人看法，参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讨论啊。那么我想首先先请教这个王维正博士，王维正教授怎么看普京？我们刚刚提到是以将近90%的得票，超高得票率啊，赢得了又一个6年的任期，您怎么解读这个乌战？2年过去了，陷入了持久战，而且中间他还经历过这个瓦格纳兵变啊。可是到现在，之前甚至很多国际媒体就说这个普京是不是已经权力不稳了？可是今天看来，好像似乎这个将近90%得票率依然是大权在握，而且他居然在胜选眼中说这个俄罗斯的民主比许多西方的国家还要更透明啊。你怎么看这个普京的连任，还有他胜选演说的一些重点内容呢？王教授。
是，我想最近刚结束的这个俄罗斯的总统大选的话，让很多分析家感觉到有点意外，就像您刚刚提到，有的2年的战事还有兵变的话都没有能够摇撼他的地位。
是。
那他甚至于还讲说这个他你看我没有得到100%，我得到90%，所以我们这个制度是非常民主、非常透明的。
比西方还透明。
但是比西方还透明，对。然后他的这个在这继续得到6年这个统治的话，他的统治时间会超过任何这个前苏联的领导人，甚至于超过这个凯瑟琳大帝，所以他已经成为是新的所谓的沙皇哈。那可是我觉得刚结束了这个总统大选，就不管从很多方面来讲的话，都不能够称为是所谓的自由跟公平的选举啊，这 free and fair election， 我相信国际社会应该是不会接受的。第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结果的话大概是在事先就知道了。那第二个的话是反对者完全没有任何的机会，因为他把所有的反对者都把他对要不就是消失了，要不就是给毒死了或怎么样。对。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说这个这个胜选者跟败选者都能够都要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结果。那我相信现在这些这个败选者的话，他们是对这个结果是相当不服气的。那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严厉控制的社会的话，只能够用一种消极的抗议的方式，比如说大家决定12点全部集合去投票，那等于这是一种消极的抗议制度。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普京他胜选演说中间所发表这种一切情势大好，你看他的这个高票当选的话，显示他的政策得到了俄罗斯人民广泛的这个支持。我觉得这个事实真相并不是如此。
嗯，好的，感谢王维正教授。也想请教邱家军博士怎么看这个普京，他是以将近90%的得票率赢得6年的任期，但是相较于这个普京囊括近90%的选票呢，我们记得这个在中共20大是以这个两会上面是以全票通过无人反对弃权的情况下，2500多票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开启第三个任期的习近平呢，他是立刻致电祝贺普京啊，还称这个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会持续的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你怎么看这个全票通过的习近平致电这个近90%选票的这个普京连任当选呢？
首先我们说这个普京获得了近90%的这个选票，这表明了普京的集权程度在不断的加深。比如说我们看最近几届 普京参选总统的这个得票率，如果取这个整数来看，2012年得票率是63%，2018年是76%，2024年是87%。那么每次他的这个增长点都超过这个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呢，其他的候选人，也就是说与他同台竞选的人，他们的得票率呢却每次逐渐的下降。不过呢，相对于习近平的这个全票当选，普京在独裁上多少还是差那么一点意思。至少俄罗斯总统候选人他的名单上还有其他人，而习近平就不一样了，候选人只有他一个人。那么可以说普京多少还具有那么一点点民主意识啊，至少还会装装样子。习近平就不同了，他连装都不用装。从这两个人的得票率来看，普京近90%，习近平是100%，可以说二人他的这个独裁有深浅程度之分，而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嗯，
那么我们再说习近平电贺普京当选，称所谓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关系，说穿了就是两个流氓独裁者他们抱团取暖，这样彼此之间呢也好有一个照应，不至于任何一方吃相太难看了，哪有什么中俄之间友好关系可言呢？更别提造福两国人民了。
嗯，好的，感谢邱家军博士的分析。稍后还要请教两位来宾有关于这个，如果普京跟习近平两个人都真的终身执政的话，对中俄和世界意味着什么？不过很快我想请教王维正教授，因为这个普京在胜选演说当中特别提到了台湾问题，这究竟为什么？他说这个台湾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在台湾周边挑衅和实施制裁的企图注定彻底失败。这是普京的胜选演说，提到台湾问题，为什么普京要特别在胜选演说中提到台湾问题？还有是不是像刚才这个邱家军博士所说的，习近平和普京这个时候啊是这个独裁者的抱团取暖，各取所需，但两人的联手是否也令国际担忧呢？王维正教授。
是，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啊，就是普京他在这个胜选演说中就是有一点无厘头的提到台湾。
是，
第一个就是说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可以讨好中共的方法，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中共的说法。那是知道世界上有，虽然说有180几个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包括美国在内的，跟中国的中共的一中原则是不一样。但是俄罗斯所采取的这话，跟北京的一中原则的话是完全一样的，这个是一种可能性。
嗯，
另外的话，他可能觉得说这个东西台湾对他来讲的话是无足轻重，所以在等于说给中共一个口惠哈。但是我觉得俄罗斯这样做的话是非常不智的，因为俄罗斯他忽略了，就是他其实跟台湾也有这个和这个可以扩展这个经济和这个人民之间交往的一个机会，比如说双方的话在各自的首都还有设这个代表处。那如果说一再的伤害这个台湾的这个利益的话，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他可能无法取得比较好的这个晶片啊，或者其他的经济上的好处。那也是完全没有意外的，就是台湾的外交部的话马上出来驳斥哈。那我想这个的话是我觉得这个主。对俄罗斯来讲，他可能只是说这个机会能够向中共啊来输诚，表示说我这个议题的话完全是站在你这方面的，跟他的政选完全说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好的，感谢王教授。也想继续请教邱家军博士啊，如果我们从历史来看的话，其实刚才王教授也稍微提到了，现年71岁的普京，我们算一算啊，这个他是1999年首度出任这个俄罗斯总统的，如果他能够把这个刚刚赢得连任的这个未来6年新的总统任期做完的话，那么他在位时间不仅是超越苏联时期的独裁者斯大林，而且像刚才王教授已经说帮我们算过的，会成为俄罗斯过去200多年主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甚至超过凯撒林大帝。那么现在就是大家想问问题，普京和习近平他们两个人是不是都想终身执政啊？从目前的情势看来，他们两个人能够终身执政吗？这个习近平执政时间会不会像普京算一算能超过他过去这个最崇拜的这毛泽东主席嘛？取决于哪些因素呢？也想请教邱家军博士。
我们先说普京。
嗯，
普京呢，他曾经把自己比作这个彼得大帝，
是
由此逐渐他的内心深处的沙皇心态，也就是说， 终身执政的心态。他现在已经是五任总统两任总理了，那么2021年他又签署了一项这个宪法修正案，一是将既有的这个总统当选次数归零重新计算，也就是说以前他无论做了几任总统都不算了。第二呢，就是允许他再参加两届总统选举，换言之，如果他还可以参加两届总统选举的话，那么普京就可以一直干到2036年，那么到时候呢，普京就已经是83岁了，那就说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干到死了。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那你想，你83、84岁高龄了，还赖在那地方不走，那不是要终身当皇帝又是什么呢？那么我们再说习近平
，
他呢比普京小一岁，他是2012年掌大权，到了2018年强行修宪，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就为自己终身掌权扫清了法律障碍，这就表明习近平有终身执政的妄想。不过按照掌大权的时间来看，习近平虽然想学毛泽东，却呢很难做到，因为毛从1949年算起干到死，到1976年他掌大权是28年。如果习近平要干28年的话，他至少要活到87岁，要干到2040年。不过呢，那也干不过普京的这个36年。话又说回来，不管是普京还是习近平，那么你想干到死是一回事，能不能干到死这是另一回事。只要你看一看当今世界各国的独裁者，干得越久他的积怨就越深，那他不得善终的这个几率就越高。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说的就是个意思。大家只要看看历史，你像夏桀、商纣、隋炀，接下来恐怕就是这个习近平要来接龙了。
好的，感谢邱家军博士。王卫正教授，当我们谈到说这个习近平跟普京两个人看来都肯定的是有终身掌权的这个野心跟妄念了，但是他们能不能终身掌权，还有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习近平和普京两个人都终身掌权、终身执政的话，对于中国跟俄罗斯还有这整个世界又意味着什么呢？王卫正教授。
首先我同意邱博士的分析，就是说看起来习近平跟普京都有终身掌权的这个主观的愿望。对，能不能终身执政的话，我还再补充一点，还说他们执政久了之后可能会变不出什么把戏来。这是为什么长久执政的人过去在非洲也有，在中东也有，都不得善终，还甚至在印尼也有没有什么下场，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变不出什么把戏来，人民对他来讲的话已经失去了这个新鲜感，甚至感到厌倦。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因素是他们能不能够，他们的健康情形怎么样，那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谣言，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健康情形其实是有问题。那我觉得对于全世界来讲的话，这个普京跟习近平终身执政、长期执政的话，最大的一个结果的话，就是说他们两国可以向全世界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表示说，看我们的话跟西方国家每四年换一个总统，事实上这个政策就会有所摇摆，来讲的话我们的话是稳定多了，而且不管将来的话中俄这不管世局怎么变化，中俄都是大国，然后既然是大国的话，你就要跟我来打交道。换句话讲说，他们把中国跟习近平画上等号，俄罗斯的话跟这个普京画上等号，所以未来的国际关系的话，事实上有着高度个人化的一个发展的可能性。那这样的话，就是说，西方不像说像那个集权国家可以，如果说不喜欢这个总统，不喜欢川普啊，不喜欢拜登的话，顶多等个四年换人做做看，也就等于说换一手牌来打，也许有不同的结果。但是对于中俄这种长期执政来讲的话，就不是这样子。
好的，我们这个线上有非常多的网友们针对这个习近平跟普京究竟能不能终身执政发表他们的看法，我很快念几个，然后请邱家军博士来回应一下并发表您的看法。这位在 YouTube 现场的网友叫 Terry， 他说两个独裁老哥们互相祝贺很正常，一块终身执政抱团取暖吧，反正这两个都已经是国际的弃儿了。鱼次郎这位网友说，如果习近平跟普京终身执政的话，就意味着未来几十年俄中两国绝不会上餐桌，而是会出现在菜单上，他用了这个英文的谚语，所以这两国的人民必须学会被世界孤立，体验国力急速衰败的痛苦时期。我们谈到说对中俄两国有什么影响，这可能是对中国两个人民的影响啊。稍后也请这个来宾给我们回应一下鱼次郎的看法。还有一位叫 Cumberland 的这位网友，他说普京还知道演一下，我们的习大大直接力排众议，这是网友们的看法。邱家军博士怎么看网友的评论，还有说如果这两人真的终身掌政的话，对中国还有俄罗斯的人民，中国人民哦，还有这世界意味着什么，想请您做一番评论好吗，邱博士？
简单的说就是两个字，如果习近平和普京终身执政，对于中俄和世界意味着灾难。
嗯，
就这两个字。那么习近平和普京，如果我们按照政治学的一个术语，可以把他们叫做什么，叫做跨国盗贼统治集团。这个跨国盗贼统治者借助于窃取来的权利，在国内大型威权主义，侵夺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和各项权利，在国际上不断地进行经济渗透和政治扩张，意图呢搭建这个窃贼统治联盟，进而威胁全人类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所以说，习普如果终身掌权，无论对于中俄两国来说，还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莫大的悲剧和无尽的灾难。不过相对于普京来说，习近平对世界带来的灾难更大。从体量上来讲，普京他奴役的是 1.4 亿人，而习近平奴役的是14亿人，后者是前者的10倍。再者呢，普京也没有像习近平那样一天到晚想着构建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各国指明方向。我曾经给这个不少美国的智库说过，普京给世界带来的灾难远非习近平可比，他们呢也大都深以为然。我相信呢，如果他们执政越久，那么对于中俄两国人民来说，就有的苦可受了，
苦日子了。嗯，好的，感谢邱家军博士的分析。究竟这个习近平普京两个人如果终身执政，这个谁带来的灾难更多，我们听听看网友们的意见，然后再请王威正教授来点评一下。这位 Reader Clear 在 X 上面说，习普终身专制独裁必然是中俄两国国家和人民的不幸，也是民主世界的严重挑战和威胁。习普必然不断地推进其习氏百年大变局和所谓的全球治理，中俄一朝强权专制法西斯邪恶轴心啊，没有最恐怖邪恶，只有更恐怖邪恶，没有最独裁专制，只有更独裁专制。王威正教授怎么看我们这网友的看法？这上半场其实我们也请教了你有关于这个全球民主同盟啊，民主国家现在是集中在一起，但现在如果我们看到中俄之间联手，再加上我们刚才网友说的有这个伊朗、朝鲜等等，这个会不会成为一个新邪恶轴心？如果真的又加上习近平跟普京终身执政的话，它究竟对世界格局会造成一个怎么样的威胁呢？
是的，虽然中国跟俄罗斯在这个两个领导人要长期执政之下，他们的对人民的灾难有所谓的小巫跟大巫之分，但是他们反西方、反民主的这个潮流的话是非常明显的。那他们还要加上联手，比如说像伊朗、朝鲜等等这些国家，那成立一个所谓的新的邪恶轴心哈。那世界的局势的话，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就是说有大部分人民所向往的这种自由民主的方式，还有少数几个国家，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其次的话是俄罗斯，他们的话是完全来抵制这一套。然后当然这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的领导人如果能够长期执政的话，有更长的时间来数落这个西方民主政治的这个短处，然后能够来这个宣扬他们这个所谓的百年的大局，还有这种所谓的中式民主 的一个好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两个集团这个形成哈，已经是一个趋势。
嗯，
那么过去的话，西方集团可能可以就是说就是说等于是忽略它，让这个集团能够孤立下去，但现在不是。就是上半场组织的这个所谓的民主峰会的话，西方集团现在认为说这个邪恶轴心的话，不但不满于不只是满于说领导他自己的人民而已，而且他向外输出革命。所谓向外输出革命的话，就是说来渗透、来破坏、来诋毁西方的民主制度。所以西方的民主的国家哈，必须要团结起来，来这个来对抗，然后来这个push back。这种对他们的挑战，所以这个邪恶轴心，我觉得目前来讲的话，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利益的结合。他们能够存活多久的话，我相信可能比习近平跟这个普京他们要终身执政要快。
好的，我们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只能在这边讨论到进行这里，但是感谢王维正教授还有邱家军博士二位，就跟我们下半场进行的精彩点评，非常感谢二位。